们还记得的话，在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讲我们是说，我们当学习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因为他是这位谦谦卑卑的大祭司，他谦谦的卑卑的成为一个软弱的人，谦谦卑卑的成为一个受苦的人，一个被召的人，我们哪里可以骄傲呢？这是第一讲。第二讲说，我们当投靠这位完全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主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只有他，他是唯一的毫无瑕疵的大祭司，他是唯一升上高天做大祭司的那一位，他也是唯一被称为君王的大祭司。所以因此我们当持定，记得吗？紧紧抓着我们所承认的道，我们当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求主的恩惠帮助力量。这是第二讲。第三讲我们说，我们要学习服侍我们这位不变的大祭司，因为耶稣基督的公义永不改变，耶稣基督的应许永不改变，耶稣基督的启示永不改变，因为我们的神永不改变，他永永远纪念我们要为他做的事情，因此我们服侍他。这是第三讲。所以第四讲就是今天我们来学习爱慕这位尊贵的大祭司。在这四堂当中，这堂是最难的一堂道，因为他里头谈了一个神秘的人物叫麦基洗德，刚才你们听到了也读到了，所以我们今天来一起的来思想，到底这个麦基洗德和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你知道人的软弱，主你知道出口的卑贱，但神很多时候你就是做奇妙的工作，你借着软弱的器皿来成就神你伟大的工作，以至于人毫无可夸。主我们感谢神，主我们将一下时间交在主手中。神，我们恳求圣灵在人的心中工作，在讲的人心中工作，在听的人心中工作，使到我们体会主你的尊贵，使到我们这生我们只爱慕我们的耶稣基督。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一开始就和大家分享两张图啊，这是第一张图。所以这基本上说什么呢？这是地面上的教会啊，就是我们啊，我们，你知道吗？在地面上的教会里头，这是地面上的教会啊，这个大圈圈有两种人，有两种人啊，一种人呢是真信徒，这真的诚心投靠神的人，这是第一种人啊，我相信多半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都是这一种人。不过在所有的教会里头啊，真的是这样，在所有的教会里头有一小撮的人啊，有一小撮的人就是这个小圈圈的人啊，他们其实他们严格的来说，他们内心里头没有投靠过神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来这个恩约的群体里头，我不知道可能他的动机是因为他的好朋友在这里，所以他来啊，在这里有群体，有人跟他玩，跟他聊天，所以因此他来。可能他来是因为他的先生在这里，所以他来。可能他来因为他的妻子在这里。不过一天麻烦大了，当他的先生他的妻子不来的时候啊，这个从来没有信过神的人他就不来了，他就不来了啊。所以你听希伯来书作者怎么形容这一小撮的人啊，听得很可怕的。他这么形容，他说论到这些已经蒙了光照的人，他们尝过天恩的滋味，他们又有与圣灵有份，又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离弃了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在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所以在这里基本上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这一小撮的人呢，做过洁净祷告，他甚至呢在这里洗过礼，每个月呢领受圣餐，这一小撮的人尝过主恩的滋味。不过到了一天来的时候呢，他选择离开神，换句话说，他选择背道，他选择离开这个恩约的群体出去了。去哪里呢？去教会以外和所有不信主的人在一起。所以就因为如此呢，希伯来书作者他明白这个观念，他也看到说教会，他当时2000年前的教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他写了希伯来书啊，告诉劝教会里头的真信徒们说， 不好抛弃神，不可以远离神。他各劝里头的被盗者呢，里头没有诚心相信神的人说，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你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怎么能陶醉呢？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要告诉他们的事情。不过呢，在感谢神的事情，一天我们到了天上到了天上也是一个大圈圈，对不对？不过到了天上只有信靠神的人。所以你知道吗，作为身为传道人的我们最怕什么呢？我们最怕到了天上呢看不到一些人。真的可能你们也怕到了天上呢该看到的人却不在那里。那时候你就知道了，原来那个人在教会里头25年，不过他从来没有信过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讲这堂道要做什么呢？我们希望说在圣经里头有几种人呢有一种人像大卫王，是啊，他犯罪，对啊，他犯了大罪，滔天大罪。不过大卫王他犯罪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呢？他选择悔改归向神，他选择受教被管教，接受神给他的惩罚神过后的确严严的罚了大卫王。不过你知道吗，在圣经里头有另外一种人，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保罗也有身边这样的人。当你读提摩太 前书的时候，保罗说在他身边有两个人，一叫西米乃，二叫亚历山大。保罗说我已经把这两个人交给撒旦了因为这西米乃跟亚历山大是保罗的同工，跟保罗一起做工。不过保罗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从自始至终呢，他们没有相信过耶稣，他们没有相信过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今天听这堂道的时候，我希望在这里的两种人真信徒呢，让我们帮助我们，既然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何等的尊贵，让我们来爱慕他。在这里的第二种人当我知道我心里只有我知道只有我知道我心里其实从来没有投靠这位耶稣，这样我要快快的来投靠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位是一位很尊贵的神既然今天我要认识他的尊贵，也求主帮助我来学习爱这位尊贵的大祭司。不过我们要用什么角度来明白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尊贵呢？我们就用希伯来书作者的角度来明白他是何等的尊贵。不过希伯来书作者用了一个很难的一个很不容易理解的一个角度，我们叫做预表学他借着一个旧约的一个人物呢来告诉我们，其实那个旧约的人物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在这里当中的人就会问，特别是新的朋友们新的信徒们说，什么叫预表其实圣经有另外一个名字给预表，它叫做影儿。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个实验这上面有灯光对吗当你把你的手就是放在你前面的时候，只要我放在我的圣经上面，我可以看得到我的手的影儿对吗？或者影子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在告诉我们，你要知道旧约的那位麦基洗德就是我的手的影子。既然有影子就有真相对吗？那真相是谁？那真相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预表。所以用预表的话来说这个影子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就是这个影子。而耶稣基督呢就是这个真相，就是这个形体，就是这个真的东西。所以当我明白这个影子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明白说原来影子呢是在指着一个实体在指着一个实体。不过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往往我们会这样想，人家会问你们说圣经我怎么知道圣经可靠？一般的人会解释圣经可靠因为圣经有很多的预言 prophecy， 很多的预言，这预言一一的成就了，因此呢圣经可靠。只是我们对一半，其实圣经可靠呢因为圣经里头有太多太多耶稣基督的预表。圣经可靠因为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只讲一件事情，讲神的救赎计划。 66本书2000年的历史，40位作者讲一个计划，讲一个庞大的救恩计划。换句话说，66本书2000年的历史，40位作者讲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预表学，在圣经里头有太多太多。所以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啊，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影儿？他还告诉你，在旧约的祭物啊，是耶稣基督的影儿，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旧约的祭物呢，使我们等候那真相来临。那个真相，那个最好的、最完美的、最真实的，就是那完全的大、完全的祭物。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告诉你，你不要看现在的祭司基督，因为现在祭司基督呢，只不过是影儿。这些影儿呢，指向了这个真相，那要来的完完全全尊贵的大祭司。你不要看旧约的律法而已，旧约律法只不过是影儿，那要成就这一切律法的那个焦点人物，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希伯来书。你不相信我的话，你这一周你去读希伯来书，太多太多。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在告诉你，旧约的事情呢，只不过是影子。谁的影子呢？耶稣基督的影子，耶稣基督的影子。所以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经常会这么说，我读几段话给你们听。他说，在旧约所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copy and shadow， 你看到没有？他说，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所侍奉的事情，只不过是天上的一个影子而已，让我们明白哦，其实有这个真相。希伯来书作者也这么说，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听到没有？律法只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体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献一个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自己说的，律法不是那真相，律法呢只不过是那个影子，只不过是那个影子。所以我记得每次去不常看啦、啊、不过偶尔会看一些惊险片啊，我胆子很小，不敢看鬼恐怖片，不敢看惊险片。不过偶尔有时看的时候，我就记得诶，怎么我看这么多惊险片，总会有一幕是相同的。那一幕就是那个主角呢就躲在可能这个讲台的下面战战兢兢，后面就开始那种阴森森的背景音乐。过后那个主角就看到一个影子，长长的影子越来越靠近那个主角了，在那个声音就越来越大声。所以当时的观众是什么？大家都想期待到底那杀人真正的幕后的杀人凶手是谁呢？他要他的如山真面目，我们想看，对吗？其实这就是旧约这就是旧约在做的事情。旧约让你等等等，终于等到了，原来那个人的影子呢，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旧约的工作。所以因此你听保罗怎么说，保罗在哥罗西书的时候，你听他怎么讲。他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拘于饮食、节期、月数、安息日，这些都不可以叫人论断你们。这些事只不过是后世的影儿。保罗接着说，那形体就是基督。所以这个道理不是我讲的，这个道理是圣经自己告诉我们的。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影儿，到了新约，哦，这个影子的真相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因为弟兄姐妹，因为如此呢，我可以告诉你，圣经是一本很可靠的书。世界上有哪一本书，66本书2000年历史，40位作者讲一个计划，讲一个人物，天衣无缝，没有差错，因此呢，我们信靠这本书。所以你听，希伯来书作者他说，好，我们现在来用一个人物来解释这个影儿那个人物就是麦基洗德。你记得当我讲第一堂道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告诉你们说，你们要给我点时间，在最后一堂道的时候我会解释，因为第一堂道的时候就开始讲了。第一堂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节这么说，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第五章第十节，希伯来书作者又说，并蒙神造 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为大祭司。第六章第二十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子。第七章第十一节，他又说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大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着亚伦的等次。第七章第十五节，倘若照着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这是七章十五节。七章十七节，希伯来书作者这么说，他说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弟兄姐妹们，他不是啰嗦，他是在好像在敲一个钉子，他知道这个钉子呢需要锤好几遍，所以他一直在重复。不过照着麦基洗德的 这句话呢，不是希伯来书作者自己创的他在引用诗篇110篇的那句话。因为在诗篇110篇，耶稣自己过后告诉我们，是天父向儿子说的话，是天父向儿子的说的话。天父已经决定了一件事情，他告诉我儿子，告诉圣子，告诉耶稣基督，我呢要使你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成为大祭司。所以这是神所做的事情。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一个相当神秘莫测的一个人物你可以甚至讲他难以捉摸。你知道整本旧约有23214节谈到麦基洗德的章节只有9节。其实我们坦白说，我们不太认识麦基洗德不太认识麦基洗德。23219节的旧约经文只有9节经文谈到麦基洗德。不过你想，为什么这希伯来书作者今天竟然要用麦基洗德这个神秘的人物来预表耶稣基督呢因为他有他的用意在里头。他有三个用意，他要让我明白。首先麦基洗德这个预表和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相呢，他们都是历史上的人物。所以因此当你读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他这么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永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所以在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个麦基洗德不是一个神话人物他不是一个意象，也不是一场梦为什么呢？因为当麦基洗德来找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带着饼和酒来。当亚伯拉罕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把他十分之一献给这个麦基洗德。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事情。当我们读刚才创世纪的那一章的时候，你记得吗？创世纪作者告诉我们说，五王打四王，谁胜了？四王胜了，亚伯拉罕竟然打败了这四王说的是什么呢？这亚伯拉罕很厉害，他很厉害很厉害。在当时你可以甚至这么说，在当时的迦南地呢，可能亚伯拉罕这个族呢是最强盛的。不过你想，为什么这个人亚伯拉罕竟然把十分之一献给他？把十分之一他假如不是人的话，亚伯拉罕不会这样做，对吗？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的。我们要明白，当我们看预表的时候呢，预表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性的人物，这很重要，这会帮助我们避免我们灵异解经当我们讲预表，学的人很害怕怕我们乱解圣经其实你的担忧是对的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假如你读雅歌的时候雅歌有一句话这么说，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是新娘对新郎说的话啦，愿我的新郎用他的口与我亲嘴，因为我的新郎的爱情比酒更美你懂什么叫灵异解经吗？灵异解经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这么的来解释他说新郎就是圣灵 所以新娘就是你和我啊。当圣灵亲我的嘴的时候呢，他的意思就是圣灵进入我的身里面啊，使我的身体成为神的殿。他们是这样解释雅各。不过弟兄姐妹们，假如他这样解释雅各的话，他会抵触第一个原则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读雅各的时候，这新郎跟新娘呢，是一首诗里头的两个人物。我再讲多一遍，这新郎跟新娘是一首诗里面的两个人物，他们不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所以因此呢，你不可以站着来解释。你要知道什么叫预表，预表是一个真实的物件，一个真实的事情，一个真实的人物呢，来成为一个真实的神的预表。这是预表学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那个希伯来书作者继续告诉我们，他说第二个原则就是那预表麦基洗德和真相耶稣基督他们之间的那连贯性，他们之间有很多很多的相同之处，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要做的事情。所以因此当你读第二节下半段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叫仁义王，他又名叫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叫做预表啊？预表不是啊，你打开旧约看到树木就是十字架，看到红色的东西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血，看到水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洗礼，不是的。这是一个很肤浅的看法。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你说，你看到预表和那真相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很多相同之处。首先，他们俩都是大祭司，他们俩都是王，他们俩都是极其尊贵的，他们俩的名字相同，平安王、公义王他们俩都为别人祝福，他们俩都是无父无母无族谱 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有什么意思呢？你有想过为什么摩西在写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他不要稍微解释一下到底麦基洗德是谁他故意的，他故意把麦基洗德的家谱呢去掉。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以后这个无父无母无族的无家族的这个麦基洗德一定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要成为那真正无父无母无家族的耶稣基督的预表。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不是约瑟的儿子，对吗？他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你读圣经的时候，他说这儿子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从那个角度呢，耶稣基督无父无母无家族。在旧约有谁是这样？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你，在旧约有个人物，他无父无母无家族，他无始，他无终。为什么这个麦基洗德是这样呢？因为他就是那个影子，我们在等等了2000年后看到这个真相。就这边这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这样看圣经啊，我们说圣经的用意是什么呢？圣经用意是叫我做一个好人其实这不是圣经最大的用意，你知道吗？圣经最大的用意是告诉你说让你明白这世界上有一位神，有一位公义完全圣洁慈爱绝对三位一体的神。这本圣经告诉你，这位神呢，竟然借着旧约和新约呢，来介绍你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你读这本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本圣经是一本很有智慧的书39本书在等候一个人物，27本书呢在解释一个人物。所以这本书呢，虽然是66本书，它竟然只是一本书，它只是指着一个计划。所以这很重要，否则的话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会把很多旧约的事件呢当成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我们有个要好的朋友，不在我们教会啦，你们不要猜啊，不是教会以外的。他想有个宝宝，不过他迟迟没有一个宝宝。他医生说你很难受孕，你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很难受孕，所以要借着人工的方式来受孕。所以这个姐妹呢就说，我不要借着人工 IVF 的方式来受孕，我要抓着神给我的应许。神给我什么应许？当我看撒拉的时候呢，你看神使这个老迈的撒拉有宝宝了，我就是撒拉，我要有宝宝。大家看旧约的他玛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大家看哈拿的时候也是一样，他看路德的时候也是一样，他看新约以利沙白也是一样。所以这几个姐妹们是他极大的安慰，神要赐给我一个宝宝。不过弟兄姐妹们，这个姐妹她不明白，她不明白这不是圣经的用意。为什么圣经记载了这么多不能生孕的女人？你有想过吗？撒拉、他玛、哈拿、路德、以利沙白，为什么？因为以后呢有一个童女，童女啊连老公丈夫都没有，竟然要生子。这些只不过是这童女生子的婴儿，童女生子呢是真相，这些都是影子。再告诉他们说，哦，原来以后有更大的神迹，一个没有先生的年幼的女孩子，她竟然能生子，这个孩子叫耶稣基督。这就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事情，这是那个第二个原则。所以到第三个原则的时候，你看希伯来书作者呢就带我们到一个高潮。那高潮性是什么呢？你看第四节怎么说，他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的上等之物取了十分之一给他，就是卖自己的这个人，这个人呢是何等的尊贵。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自己说的。他还说什么呢？他还说，你要知道这个亚伯兰呢在当时呢是最强盛的王，他轰轰烈烈的回来的时候，他打败了这四王，他竟然突然来了一个神秘人物叫麦基洗德，使得亚伯兰把他上等之物呢十分之一献给他。用我们今天的摩登话，我们会说搞什么鬼啊？天哪，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是当时在世界里头最尊贵的人，竟然卑微自己来服侍这个神秘人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人竟然呢愿意被这神秘人物祝福，就是说他是位分小的，他知道麦基洗德是位分大的，他知道麦基洗德比他尊贵，他希望麦基洗德来祝福他。因为亚伯拉罕知道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知道说他从他的角度，他知道这麦基洗德是神派来的。不过今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通过希伯来书作者我们明白，原来在旧约的那个神秘的麦基洗德，他在等候一个新约的麦基洗德。那新约的麦基洗德比这个麦基洗德，旧约的麦基洗德来得更加的尊贵，更加的尊贵。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平安王，耶稣基督是赐平安的王。因为耶稣基督不仅仅只是公义王，耶稣基督是使你和我公义的王。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大祭司，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是那位神。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撒冷王，耶路撒冷的那个王，到了新约，耶稣基督自己说，我是这天上地下的王。他还没有升天的时候，你听他怎么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在宣告说，我是这天上这地下的王。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比旧约的那个麦基洗德来得更加尊贵。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影子比那个真相来得珍贵，来一个更辉煌。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道理。所以当你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撒加利亚他这么说，他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 并且要坐在位上做祭司，使这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是旧约的话。旧约的话告诉你说，新约要来一个人，他又是王，他又是大祭司，他要在这两职的中间呢取之一个和平。所以撒迦利亚在告诉你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位麦基洗德，又是王又是大祭司的耶稣基督。他按着犹大的支派，他做以色列的王，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做我们的大祭司。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那个道理就是，当我们越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旧约的人呢，等了很久啊。旧约的人在这个讲台底下，这个惊险片里头呢，等这个影儿等了好久了。这个影儿来的时候，他看到真相，他就明白，哇，我们的神竟然是这样的一位耶稣。所以我记得我的院长在美国的院长，他常说一句话，他说新约就是旧约的解释和结论。英文是 The New Testament is the explanation and conclus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所以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圣经不是两本书，旧约是旧的神，新约是新的神，不是。新约是解释旧约的那本书，新约也是旧约的总结。这就是希伯来书要作者要我们明白的观念。所以当时的人，当他们真明白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不会回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再去投靠那些按着立位之派做大祭司的祭司们，不会的。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所信奉的这位祭司呢，是最尊贵最荣耀的大祭司，最尊贵最荣耀的大祭司。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他真神成为我们的祭物，真神成为我们罪人的代表，真神为你而生，真神为你而来，真神为你而活，真神为你而苦，真神为你而死，真神为你复活，真神为你升天。这是我们的主要做的事情。他知道说，你和我的生命里头需要一个王，你和我的生命里头需要一位大祭司，所以因此呢，他为你和我来。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不仅仅是尊贵，我们的神也很谦卑，我们的神也很完全，我们的神永不改变。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大祭司。大祭司就是这样的一位。我们不用回去旧约了，因为旧约只不过是影儿，旧约只不过是影子，旧约只不过是预表。今天那个真相，那个形体来了，那真相那个形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既然我们的神是如此的尊贵，既然我们的神用了66本书来介绍一位尊贵的神耶稣基督自己，弟兄姐妹们，我们当爱慕他，他是配得我们爱慕的，他是配得我们爱慕的。我记得20年前当我去清迈的一个山区的时候在那时候我认识一位传道人，我跟他关系很要好他喜欢捉弄我所以有一年我就回去了他今天他就告诉我，我要带你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其实坦白说20年后到了今天，我都不知道我去了什么地方我记得那天我在机场接了我们的时候是狂风暴雨所以他走山路，我们都不知道完全看不到路牌只是知道我们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在清迈进去山区里头带我到了一个国民党难民的一个小村庄云南的国民党被共产党追杀嘛，逃难了缅甸不够逃，就逃到台北。这小乡村里头50来人70来人就十多户家庭了。所以在那里呢，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怜，坦白说他们没有身份，他们没有地位，他们没有产业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是难民，连泰国政府呢都不承认他们。不过你知道吗，当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你的孩子们呢？什么都没有的孩子们，他们教了我一首歌，他们教了我一首歌。这首歌这么的，它歌词是这样的，我用我翻成今天的大祭司的风味啦，风格。他说，除了这位在真神宝座前的尊贵大祭司以外，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除了这位在真神宝座前千千百百不变完全的大祭司以外，我们在地面上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可能那些弟兄姐妹会唱，对吗？他的歌那歌词是这样，他歌是这么的，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是一群难民教我的歌，什么都没有，不过他们明白一个道理，他们明白在天上真神宝座前有一位尊贵的神，除他以外毫无所爱慕的。我们来低头，那些会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遍，我们再来祷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来祷。天父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教会有两种人。主，倘若我是一位诚心信靠神的人，神，求你帮我们，帮我们爱慕你到底。因为世人说的对，除了我们的耶稣基督以外，在天上在地下没有人是我们所爱慕的，也没有人能真正带给我们安慰。主，倘若在我们当中，神，还有人没有信靠你，主，求你打开他的眼睛，让他明白耶稣基督是配得他敬拜的神，配得他爱慕的神。主，我们将我们在主手中，神，求你的灵自己感动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海远传。